感谢主，今天让我有机会在这里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的一个话语。非常的感恩神借着他的忠心仆人王牧师在我们中间来传讲一系列的讲道信息。那这个讲道信息的主要题目是怎么样来听主的声音，怎么样来与神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关系。那前几个礼拜王牧师问大家一个问题，他问大家一个问题是说，我的灵是不是在沉睡，我的灵魂是不是在沉睡之中。这是一个非常奇妙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内容当中，如果我们属灵，我们的灵魂没有苏醒的话，没有回转在神面前与神有交通的话，其实后面圣经所讲的一切都是空的啊。当这个话问下来的时候，我也才问自己说，我的灵魂是不是在沉睡。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今天早上还在沉睡吗？愿主常常把我们的心能够来向他回转，借着他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认真的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啊，求主的灵在我的里面来唤醒我们啊。除了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来唤醒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醒过来。让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好叫我们生命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映我们周围的事情，并且我们希望上帝也来触摸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深处，好叫我真的是生命有改变啊，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的一个悔改，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啊。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是在诗篇23篇的第三节。诗篇23篇第三节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一个目的。另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开始，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让我们今天早晨在你的饼杯面前来拨饼，来纪念主。主，我们说在我们吃你的肉喝你血的时候，主，你的灵真是在我们中间，你设下你的宝座，你设下你自己的同在，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用你自己的圣灵今天早晨亲自在你的子民里面来对我们说话。哦，主，能够光照我们心里的罪，今天早晨不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那罪仍然捆绑我们。求主现在你就来工作，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做光照的工作，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清除自己生命的许多的垃圾。主啊，来清除我们里面那不讨你喜悦的罪。主，那罪使我们不能够与你相交。主，愿你自己坐在我们心中。今天早晨，主，我们来向你恳求，赐下一个能够属灵眼睛被你打开来明白你的心，求你来除去我们心里头那不信的恶心，好叫你的话语今天早上有落脚的余地。主，我们愿每一颗心都谦卑在你的面前，每一颗心都像被耕田耕过的，主，都被翻过的地图，好叫你话语的种子进来的时候能够生根，能够茁长大，并且能够结果子，叫人看见归荣耀给你。 主，我们仰望这时间在你的面前，愿主亲自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的感谢神啊、神在我们洛城福音教会的时候同工常常有机会把一些服事来在教会里面服事。对我来讲，我非常喜悦带领诗歌的一个服事。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单章里面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这边提到，圣经提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把基督的话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接下来用这些神的道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用一些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一起来，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这边一开始就他就提，起初神的灵来感动这些写诗篇的这些的一个作者，神的灵工作到一个地步，使他们的灵整个的大到一个地步，使他们不再用自己原来的一个方式来看事情。接下来这些诗篇的一个作者对上帝的灵这样大大感动，他对事情的反应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神借着他们的口把这些的启示写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所读的这诗篇。所以每一篇的诗篇都是诗人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上帝做工在他心中，他里面有不平，有被追杀，有自己生命有病的时候，许许多多困难，生命黑暗的时刻，上帝的灵临到他，且神把他使用他们，使他们灵魂得以苏醒，他的灵魂在那个时候被上帝的灵来充满，把神的心意能够写出来。那第二种，他是提到的颂词，颂词大概是比较类似现在我们常看的一些诗歌啊，我们常唱的一些的诗歌篇。那这些的人不是来启示圣经啊的一个作者，但是神也相同用那更新的灵，在一些的弟兄姐妹心中，在他们自己的类似的一个困难当中，借着神的话来工作在他的心里，好像这一些的弟兄姐妹心里好像在神的面前好像活过来一样，他的灵魂得以苏醒，在神的面前，神也借着这个话工作在他们身上，这样他把它写下来成为一个诗歌。所以我们唱的几乎每一首诗歌都是在历史当中上帝在人的心里做工改变人的一个轨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感恩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把这个诗歌、诗篇、诗歌拿出来读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那丰富的信息啊，真的是不要只有把它唱过就算了，其实你要进到诗歌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个内容。其实如果你特别注意的话，每一篇的诗篇、每一篇的诗歌，基本上言完整的来讲，基本上就是一篇的一个讲道下来，非常重要。里面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应许，哪一句话在这个弟兄或姐妹心里面来更新，他把这一个写下来，让弟兄姐妹一起来唱，他就非常的里面我们灵里面也受到很多的激励，把我们从现在的一个困难转眼看到上帝在神话语当中的一个应许。这个是诗章、颂词。那接下来在颂词，比如说在基督徒当中圣徒当中，像马丁路德，他当时候在改教的时候遭遇很大的一个攻击，在那个时候几乎是没办法走下去的时候，就他做了一首坚固保障，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攻击我，但是我在上帝的面前，主赐给我力量，我能够站立得稳，所以他能够才继续的走下去。那比如说神在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在写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的时候，他也是把他自己的 属灵眼睛被神开启的那个过程也写在里面。那特别最近在唱一首诗歌，那我灵正静，实在真的是非常美丽。我在越唱那首诗歌，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奇妙里面，神给我们那样的一个平静，这样的一个安静，能够跟神在即使在最痛苦的里面那一种相交，完全对上帝的信靠。哦，这每一次唱起来，真的是感觉神就借着这个音乐，这里面的诗歌的内容，能够把我带到神的荣耀同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因为它的源头是从神而来的。神是这位更新的神，他是活神，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来临到众人。所以这些启示圣经的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那他们被神来感动，来说出神的话。所以他们当时候的一个灵，好像是在另外一个属灵的一个轨道，好像一个 spiritual 的一个 channel 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肉体的律再来行事，看事情来做所有的事情，但这些的诗篇的作者好像自己在另外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轨道上面。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要常常来读神的话，让我们不要再一直在自己肉体的这个轨道上面，要进到属灵的一个轨道里啊。所以这个愿主借着他的话常常来苏醒我们的灵，不要让我们日子好像过得有点我是最近有一种的，大概一个月以前有一种的感觉，好像我们基督的生活好像是属灵的 cruise control。 什么叫属灵的 cruise control？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很固定了那怎么样，开车开到55或65，有些是开75，是吧？ Cruise control 一定下去，我就按这个走就好了。这个是很好，有时应该进到这样的情况，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规律，这原本是好的。但是要小心的一个地步是说，我们继续让这个主令一直下去，不再动它的时候，慢慢原来这个是在很好的一个属灵光景当中出来的，但是慢慢的这个属灵的一个实际失去的时候，剩下来的只剩下一个一些外面所人家所看到的一个习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愿主来更新我们。那我今天要来用三个人跟弟兄姐妹来看神怎么样使人的灵魂苏醒。那神使人的灵魂苏醒要来得着什么？那第一个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路加福音的15章第17节。那如果你到教会有一段时间，而且读了圣经的话，你会看到所有全世界当中可能是最美最感动人的一个故事，就是这耶稣他所讲的这个故事，他是讲到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故事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能够把这整个的内容能够很详细的讲，如果你愿意的话，按照这个圣经的经文，如果你刚来到教会不搞不清楚这个浪子回头故事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回去再按照这一个去找路加福音15章那你就晓得。这边是提到一个浪子，原来在父亲的家中有非常好的生活，跟父亲很爱他，让他享受很多的东西。但他在年轻的时候，我想大概是 teenager 的时候，一个反叛期，他里面就是不愿意说要这么做，我要你把我应该有的一个钱给我，我出去外面自己去生活，不要父亲的一个约束。接着他就出去了，接着跟朋友乱花钱，最后把所有的钱都全部花光了。接着他不得已没钱吃饭，就跑去一个农场，那个农场是喂猪的。接着他在喂猪以后，肚子饿到一个地步，很可能那边的农场的主人亏待他，苛待他， 不让不给他工钱，他没办法饿到一个地步要拿起猪吃的那个豆荚来充饥，那猪好像又要咬他，连还跟他抢食。在这个情况很奇妙，上帝怎么样使一个人来灵魂苏醒？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使一个人灵魂苏醒的一个第一步。刚开始原来不认识上帝的，没有认不是还不是基督徒，他使我们经到一些环境当中的一个困难。这个环境当中的困难大部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一个问题。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他因着自己的罪带到这样的一个可怜的光景。但是感谢上帝，他讲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上帝使人的灵魂苏醒。很多时候上帝怎么使人的灵魂苏醒？他一般是来问问题。所以我觉得王牧师真的是非常懂得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上帝来对人问问题。当人问问题的时候，人不得不回答。如果你注意在诗篇在圣经的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是先知跟神一答，在一问一答当中把人的问题显出来，在一问一答当中把上帝的心意显出来，在一问一答当中把人从这个肉体的一个轨道看事情的脚步能够回到上帝属灵的一个 channel 里面，在属灵的轨道里面，就圣经所讲的生命圣灵的力，另外原来是罪跟死的力，原来在这世界的神弄瞎人心眼的这样的律，原来我们活在这里面，上帝在那个时候来问我们问题。那有一些是上帝直接来问问题，另外一种是上帝把那个问题放在人的心里，让这个人怎么样问自己，你有没有，上帝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放在你里面来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我现在来问弟兄姐妹，今天你坐在这里，上帝是把怎样的问题放在你里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在座的每一位都有。那你上帝在对你说什么话？你觉得上帝没跟我们说话吗？是有的，一定有的。把那个问题真正的来面对，上帝借着那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问题来对我们说话。愿主今天早晨能够开启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浪子他突然问自己说，我在这里干什么？他在这里我到底在干什么？他讲这边提到一个问题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当人里面问这个问题，他在想一个问题：我是要让现在有的这个问题继续下去呢，还是要会有一个改变？相同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现在坐在心里面，你有的那个问题，你要问自己说：我要让我现在这个问题继续这样下去呢，还是我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改变的心？如果上帝的灵真的在你心里说话的话，我相信你是第二种，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让神来改变。我相信上帝可以来改变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的一个心的一个应许所以因着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所以要鼓励在座的父母亲，如果你们家中有那个 teenager， 有那个青少年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丧志，继续为他祷告，继续用主应该对他的爱来带他。神到他的时间会来把人的心转回，能够来归向他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不离弃的爱来对着我们的孩子，所以主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大概一个多月以前，我们中间有一位刘少平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如果你记得他得救的时候，上帝是怎么让他得救的？ 他说他原来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接着神问他几个问题，他就说我到底从哪里来，那我活在世上干什么，那我死了以后要往哪里去。神就相同的在他心里面要使他得救的时候，让他真的非常严肃的问自己这几个问题。很可能我们在慕道的朋友当中，你也要在神的面前来问自己，上帝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所听的讲道里面来问我生命一些非常重要深刻的问题啊。那这一些的像这浪子一样，他所遭遇的环境很不好，但这些的问题啊，从人来看是很不好，但其实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自己。像浪子一样，他发现哦，自己原来是离开他慈爱的天父，他能够从他的内心啊的一个最黑暗的那个问题里面，能够认识自己，从里面靠着神的力量出来啊，不是他自己能够改变的，乃是上帝来拯救他，把他在黑暗里面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经历神，能够借着上帝的介入能够来拯救他。所以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时候因着罪的问题，自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这样很多时候人会掉到一种怪自己或者怪罪别人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当主的救恩临到的时候，能够把我们从里面能够拯救出来啊。圣经的话说，我的盼望都在乎主，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使人灵魂苏醒，叫人来得着什么？得着救恩。上帝刚开始的工作，让人灵魂苏醒，让人能够来认识救恩。如果没有认识救恩，没有得着上帝的生命，后面的都是免谈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上帝使人的灵魂苏醒，要让人来得着救恩。那第二个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旧约的雅各。雅各这个圣经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28章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如果你可以的，你手中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创世纪第28章。创世纪第28章，这边记载的一个人一个灵魂的一个苏醒。这个人大概也是一个 teenager， 好像今天讲的都是 teenager 啊。teenager 的问题比较大，但是上帝的恩典能够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不要失望。这一个 teenager 是跟就不太一样，在家里面他是在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爱神的一个家里面成长的。他的父亲叫以撒，以撒的他的爷爷叫什么名字？亚伯拉罕，对哈，他的爷爷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一个祖先哈，最信心的一个榜样。接下来一个信心的榜样，他的儿子以撒也是非常敬虔的。接下来他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长大，自己要却是非常诡诈，非常会骗人。他想骗人就骗，把他的哥哥的长子名分用一碗红豆汤就把他骗过来。他我要耍诡诈就耍诡诈，自己穿着一个羊皮，接下来到他爸爸以撒的面前摸一摸啊，因为他的哥哥就是比较 manly， 就好像那个现在讲的很多毛那一种，所以用羊毛摸了以后，他说哦，发现原来是那个以扫，所以他就骗了，用诡诈骗了他的父亲，所以他在那边这样子来做。后来他的父亲以撒为他祝福以后，就叫他到其他的地方去找一个妻子。所以他这个原来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怎么样？ 第一次离开家了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座的父母亲，有可能你的孩子要到大学里去了，就有点像这个，可能在家里面这么久的一个时间，现在是一个试验的一个时间。这边提到了雅各，他离开的家哈，在这以前，他跟上帝没有一个真正生命的关系，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大家看到这边就提到了28章第11节，他出来以后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因为太阳下山了，那我们太阳下山了，对我们读起来好像现代人读起来不觉得怎么样，在外面下山了怎么样，开灯就好了嘛，啊，但那个时代有没有灯呢？啊，没有灯。太阳下山以后，你就是睡觉时间，所以他就在还看得到的时候，就拿了一块石头再放在地上，就在那里睡觉了。在这一个人睡觉的时候，躺卧的时候，上帝的灵临到他，上帝使他的灵魂苏醒，他看到了，给他一个异象，看见有一个天梯啊，从地上到天上啊，有一个梯子。在他的面前啊，就显出来，而且里面有使者上去下来，在那梯子上面。那他看到梯子的最后那边，圣经提到另外一边就是神的一个祝福，借着这些的使者不断的上去下来，看到上帝的祝福会临到他。所以他看到了以后，上帝也给他一个应许，说我要拣选你，给你的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接下来他看到这个以后，第16节他讲说雅各睡醒了，他说了什么意思？他说了什么话？耶和华什么真在这里，我怎么我竟不知道，耶和华竟然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后来发现，原来我在骗的时候，我在耍诡诈的时候，神在不在？神也在，但是他竟然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雅各生命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所以后来他在那个地方，上帝再给他应许，接着他就在他所放的那个枕头那个枕头的石头上面睡觉的地方，那个地方后来就叫伯特利啊，伯特利就是神的圣殿，神的殿的意思啊。后来神也真的是赐福他，但是这一位原来不认识神，跟神没有直接经历的一个人，这个雅各虽然是很会抓很会算，那在这个时候他对上帝有一个感恩的心，看见上帝的赐福都从上头临到，他是恩典的源头，就他心里面有感恩，他说如果你真的按照你的应许所做的啊，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要在这一块的石头那里能够来建殿，而且他要把自己有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所以你要看到第二步的神的一个带领，神要在我们的生活细节当中能够让我们来经历他，而在经历他的过程当中，心中有感恩，领受神的祝福以后感恩，领受神的祝福感恩，接下来是什么？要有奉献。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奉献上这一关没有继续往前走的话，其实你跟主的一个关系，我想不会有大的一个进步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主要不弟兄姐妹不能，或是有一些人不能够奉献的人，主要是还没看到神的一个宝贵啊。所以有一个很会奉献的一个基督徒弟兄，他是用人家问说，哇，你怎么可以奉献这么多钱来做很多上帝的一个事工？他是用英文讲，大概是这一个意思。他讲说 ，I am giving what I cannot keep to gain。What I cannot lose， 他怎么讲？他讲说，我只是把我保留不住的一个东西，能够奉献出来， 要来得着什么？来得着那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神的一个恩典能够坐在他的生命里面，才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地步啊。所以神使灵魂苏醒啊，一个人的灵魂苏醒，不只让他得着救恩，不只停在那里，还要进到下一步。神使人灵魂苏醒，让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如果继续看雅各下面的一个生命，他就开始来经历上帝生命对付的关系。上帝借着他的舅父拉班来欺骗他，他原来最会骗，神给他一个比他还会骗的来骗他啊！神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做工在他里面，让他的生命不断的奉献，不断的东西越来越奉献，奉献到最后他足坛献祭的时候，神也在一个时候继续来预备雅各的心，把他最爱的妻子也拿走了啊！接下来他的孩子很好，但是他们也彼此有一些问题在里面，到最后孩子也在里面非常的伤心。慢慢的，神他把他在世上拥有的一切一个一个拿去，让他预备自己到一个地步，当他离世的时候，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说圣经用一句美好的话，他说雅各扶着杖头敬拜主。哦，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地上的一个身体啊渐渐衰败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我们爱的人也离开我们的情况之下，让主也预备我们。哦，主，愿你做工在我里面，让我到最后预备我好到一个地步，在那日的时候你要接我在荣耀当中。哦，主，那是好的无比的。就好像那一首诗歌，我灵镇静，在怎样的情况之下，虽然经过荆棘，却要到欢乐神永远同在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是神让我们得到救恩，第二个借着灵魂的苏醒，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第三个是这个没有在在印的周报上面。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里面有提到三个人，他们的祷告非常好的，而且他们祷告内容还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是一个先知。那如果你按照教会的读经计划，你应该是读到哪里了？何西阿了哈，何西阿的前面是什么？但以理。对，但以理，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祷告，我把这个秘诀能够给大家回去的话，你把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十章，特别是第九章，你把它拿起来读，你会发现上帝是这样一个人，但以理他在神的面前能够跟神有这样的一个非到一个属灵的情况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灵的一个轨道里面与主相交。在这个相交以后，上帝把一个异象来赐给他。第一个人这个浪子，神给他的只是给他个人的救恩，雅各只有给他上帝在他生命当中，在他的家族里面的一个祝福。但是但以理非常深入的，他在祷告进食安静的时候，神把一个国度的意象，神把将来所要看见的那个神的计划来向他显明。这个意象就是圣经的那个七十个七的一个意象。所以希望大家弟兄姊妹回去能够来读但以理书第九章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你可以翻开一下你可以看到当中的他祷告属灵的韵律就好像如果你唱诗歌的话唱诗的话音乐的话都有节奏的，你知道吗？ 音乐是有节拍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有一种，是祈求。我就要问在座哈，那个敏胜不准回答哈。我们在那个圣那个音乐里面有没有四一拍的？有没有四一拍？有没有？没有嘛哈。那如果有没有？我是感觉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祷告里面，那个韵律是应该有四种的一个内容啊，就是圣经就好像加上那个一个赞美，还有感恩，还有呢认罪啊，认罪还有祈求啊，应该是四种。我是觉得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好像四四拍一样啊，都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没有属灵的韵律，他都只有祈求，只有一拍。有没有听？你有没有唱过任何的诗歌是一拍的？没有，至少两拍。所以你看，你去读那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去看他祷告，他刚开始就感恩神是谁，接着认罪，感恩。大概如果有，我觉得这个大概也是四四拍。上帝是怎样？上帝接下来认三个罪，上帝再怎么样，我再继续认三个罪，上帝怎么样，再认三个罪啊。如果你刚刚提到你里面有生命很大的问题，我真的是很强烈的鼓励你 ，strongly recommend 你用这样的一个属灵，把你自己的一个问题来献上感谢。接下来，你感谢完，为你的问题感谢以后，上帝必要的在里面让你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问题怎么样？认罪，认罪，认罪。感恩我的问题，感恩。接下来怎么样？认罪，认罪，认罪。这几拍？四拍了啊！感恩。认罪，认罪，认罪。很多时候你开始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你就为你的问题感恩，接下来呢认罪，认罪，认罪，四四拍。 OK， 回去能够使用这个四四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啊，能够先被上帝来清洗。那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啊，我们不止感恩认罪，到最后感恩认罪到了一个地步以后，他来开始向神祈求，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现在把这个我因罪而来的这个咒诅怎么样离开我，叫我里面重新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你都看到在慢慢的这个祈求就进来了，祈求进来，所有赞美、感谢、认罪还有祈求，四个这属灵的四四拍能够在里面帮助我们在经历上帝荣耀的同在。所以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得着救恩，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同在。神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看见神国度的大意象，不是自己个人的，神给教会的，甚至给神国永远国度的大意象能够赐给我们。王牧师在跟教会的执事同工有一些的一个分享，希望我们在2012年的年初一开始的时候，让全教会能够宣告禁食的祷告40天，能够让我们在好像这个是我没有跟那个牧师通过气，我想大概我在读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我们就进到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像把但以理的一个祷告借着这样的在神面前恳切深入的一个祈求里面，能够把众人带到主的面前，能够把神要在我们当中成就的心意能够赐给我们。我们的神好不好？
好，
真好，神真好。神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不晓得你醒过来没有？醒过来没有？你要不要跟你旁边说，我醒过来了？ 啊，没睡着吧？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孩子要说这是你自己的大能，这不是人所能够做。孩子真的是为自己的不堪认罪在你的面前，求主因你的恩惠怜悯的缘故，主再让我们的灵能够回转过来，能够活过来，主我们回转向你，让我们灵魂得以苏醒，好将你那个转回，让我们能够醒悟过来，我们知道你是这样爱我们，愿意一生来赐福我们，愿意来与我们同在的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只能把自己的不堪原来的光景，哦主啊，我们在那昏睡的状况，主我们就把我们昏睡带到你的面前，你再来问我们，我们是不是在灵里的昏睡。哦主，若是在这真的是在昏睡当中，今天早晨用你的话语来点醒我们，叫我们进入你丰盛的荣耀里面。主我们知道你的荣耀真的是荣上加荣，你把那信心赐给弟兄姐妹，把那样的一个被你更新过的眼光能够来看我们周围现在马上最大的一个问题，主把这最大的问题成为我们的祷告，向主献上感恩，好叫主来开启我的心，叫我们应当如何的来认罪，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